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大耳朵，我是怡璇。相信大家都听过饥饿三十这个活动，透过进食感同身受饥饿带来的困难还有挑战，也让大家合力帮助各地需要资助的孩子，从翻转他们的危机开始来创造我们世界的转机。而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就是世界展望会。那在过去的60年当中，我们台湾世界展望会也一直是无数儿童还有家庭的灯塔，为他们带来希望跟改变。每一次的援助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很多人的未来。那台湾世界展望会也将在4月24号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办60周年影响力国际论坛。今天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副会长萧文荣，以及展望会花莲地区社工施雅瑟来到节目做分享。欢迎文荣哥跟雅瑟。
宜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亚瑟。
两位好。展望会正是帮助非常非常多的孩子哦。那亚瑟之前也是展望会的受助儿童，可不可以先请亚瑟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一个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然后从小到大都只有妈妈在带着我和妹妹还有年迈的外婆在生活，然后对爸爸的印象就只有从妈妈那里听到爸爸因病过世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国小3年级，对，所以从小到大我的印象中就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记忆，然后也就这样子就没有去过问太多关于爸爸的事情。然后因为妈妈同时要照顾我和那时候在读书的妹妹跟年迈的外婆，所以她做的工作都是在做水泥相关的临时工。然后也因为妈妈在工作的时候，她自己本身不爱戴口罩，因为她觉得在戴口罩做事情很不方便，所以她就是都不戴口罩的关系，就是长时间吸太多那个粉尘，然后导致在我高中3年级那时候，她的肺被一层层的灰，他们就说是死灰啦，被包覆住了，所以变成说他没办法自主呼吸，他到后期的话就只能靠氧气呼吸。然后是在高三，我就是有一次我在高中要假日，我在学校练检定，然后就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我就说，我的阿姨就是打给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你要不要先回家帮妈妈收东西。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要收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无意识之下，我是直接先冲出去，然后我就是冲去校门口，那时候电话就一直来了，我的表姐我的表哥然后我的阿姨他们就说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一个接电话，一个一个解释说我现在在学校，然后他们就说那你接姐姐的电话，然后他说姐姐要去载你回家收妈妈的东西。那时候大家都跟我讲说要收妈妈的东西，我就觉得完了不妙，然后我就是最后我就接我表姐的电话，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学校的门口，然后我表姐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哪里我去接你，可是我跟我表姐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她说你跟我讲你站着你不要动，现在附近有什么，我就跟她说哦，有全家有麦当劳，她说你就在那边不要动，我现在过去接你。然后我就是在校门口我就这样子开始哭了，因为我觉得不妙。然后我姐就到了，我姐就是接我上车，她也是很冷静的跟我说我们现在回家收东西，因为我妈把妈妈送回去。我那时候才知道我妈走了，对，就在我高中三年级那时候。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到家里，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外婆还有生病的阿姨，所以我必须要收起我那时的情绪，所以就是这样子收起情绪然后去收东西。然后我一打开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外婆第一句跟我讲说哎呀哇哇顾，她这句话的意思啊，在阿美族的话当中是我的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是抱着我哭，当下我根本就也忍不住了，我也是跟着哭。然后我就是这样子收着东西，然后我表姐就在楼下等我，收完东西之后我上了车到了医院地下室，然后我真的就是死不下车，对，然后我姐就跟我说你不能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妈妈送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抱着我妈的衣服，然后我就说我不想下车，因为我知道我一下车的话我就要去面对这个现实的残酷的东西，我就说我不想下车。 他说你不能这样子，他说我们要把妈妈带回家了，因为有时间什么的。我就说我不想下车，我为什么要带她回家？我那时候就是整个在地下室，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是抱着我妈的东西，然后就我最后还是下车，因为我姐她还是用钥匙把我的门开了。对，我就这样子跟着我姐上去。我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我记不得我姐跟我讲什么，我就是只知道抱着东西进病房。我进病房的时候，我只知道我妈在擦身体，然后护士就是跟我妈说：“阿姨，我妈回家了。”然后说什么“亚瑟跟妹妹来了”，然后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我的世界完了，我真的完了。因为我从小到大是没有爸爸，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印象，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当我知道我要没有妈妈那一刻，我所有东西都要自己用。
对，
我后面没有人帮我。而且我还要读大学，我所有东西都是我妈在帮我处理，我现在顿时之间我要自己处理。我还有一个那时候在读护专的妹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就是度过了一整年在辅导室的生活。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当初也是因为单亲的关系，所以展望会一直都有陪伴着我们。对，所以那时候在展望会，我印象国小拉回到国小讲的话，其实对展望会印象就只有说要写卡片，一年要写两次卡片，然后展望会找我们会参加，找我们会参加活动，然后也可以去外县市参加所谓讲的饥饿三十，因为我那时候参加的都是在外县市，不是在花莲的，所以就是跟着展望会这样子到处去学习，到处去参加活动，所以那时候也不懂展望会是干嘛的。可是直到我妈离开的时候，我真的去处理了我自己的东西。社工当然是直接跟我联络，因为我妈妈不在了，所以社工的窗口都是直接对我。然后那时候社工才，我才知道展望会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家默默的帮助 hold 住我妈妈的一个关键的角色。不然我妈妈其实一个人这样打零工，其实赚不了多少。又加上我妈离开之后，我跟我妹的经济又少了一个。虽然我家原本就靠社会的资源跟补助在生活，可是再加上妈妈的那时候还有收入的时候，其实是还 OK。只是说那时候顿时间妈妈不在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展望会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后面给予我们，就是可能像我们讲的助学金，因为那时候都是妈妈在碰，所以我不知道展望会有助学金这种东西。真的是直到我妈妈离开之后，我自己整理自己的存折那些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展望会每年都有在给我助学金，然后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展望会这个角色进入到家庭，是因为当初妈妈一个人在带我跟妹妹，然后也因为可能自己家里的没有办法有额外学习的机会，所以妈妈才一直帮我报名展望会的活动。一知道有展望会的活动，就是叫我跟我妹妹去。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以为就只有可能参加活动，可是没有。在我大学之后会去思考说哦，展望会不只有做这个工作，他还有做很多相关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在我大学展望会真的给我实质的帮助，是因为刚开学都要买一些文具什么的，然后我又住宿，虽然我那时候有低收入户，我可以减免学费，对，可是我住宿的话我没有办法减免，我住宿我还是要付，所以我在开学的时候有展望会的那一笔助学金，可以让我减轻一半我的住宿费。对，所以我大学四年的助学金还没有打工的时候，我是用在付我的那些宿舍的住宿费，然后可是后来有打工的时候，住宿费就是有收入了嘛，就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后到三年级跟四年级的时候，这个助学金对我来说就是另外额外的开销，我就是可以去开始可以去购买自己可能想要的东西，对，然后一方面也可能就是偶尔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想家的时候，我就可以用那笔钱从台南回到花莲。对，所以掌握那时候给我的实质帮助，我真的是到了我开始自立，我开始可以处理自己所有东西的时候，开始有想法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掌握会其实做的工作不是只有小时候想的那样带你参加活动啊。就后面的原因背景是因为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去学习，如果没有掌握会的话，其实我要去学习这些太难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给我改善的 实际上面的话，就是经济跟我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才艺，或者是看到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也增进我跟人际互动，因为参加活动嘛，就是可以交到不同的朋友，对。就是这样，
小时候可能觉得展望会是一个娱乐的地方，大家可以互相认识啊，社交，等到妈妈走了之后，自己担任起父母这个角色之后，开始更认识世界展望会。那世界展望会一直都是非常致力改善社会啊，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跟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哦。像是亚瑟刚刚就分享了他自己就是受到了非常温暖的帮助。那现在台湾世界展望会已经成立了差不多60周年了，那想要请文荣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展望会在这60周年当中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跟成果，那就请文荣哥跟大家分享。
好，我想全球展望会的工作人员啊，都心里面有两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称之为使命宣言。好，使命宣言。哎，那第一段是说我们心中的展望。是让每一个儿童获得丰盛的生命。好，那第二段话叫做我们心中的祷告是要有意志去完成这一展望。好，那有意志其实是需要费尽心力的，好，是要下定决心，而且要展现力量。那这个力量从何而来？这个力量其实是跟像亚瑟这样故事的孩子跟家庭展现出他们强韧的生命力学习而来的。那所以展望会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跟贫穷者一起学习的。那60年来其实我想像亚瑟的故事只是我们协助的孩子跟家庭的一个缩影。好，那这60年来我想从一开始我们从主要是从美国展望会其他国外的展望会的协助，一直到了将近民国83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自立。那这自立就是由我们自己国人的爱心。那美国展望会要求我们自己要开始能够自立，特别是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啊。所以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资助人就加入了展望会的儿童资助计划。那我想，其实像展望会这样的一个社福组织在台湾其实是靠着广泛的社会大众，有爱心的国人，一点一滴，然后陪伴着我们协助的孩子跟家庭，那以及展望会做一个服务的平台，大家交织起来撑住这些孩子跟家庭。对，那我想一路走来60年其实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不断的去在谈这个有爱心的国人透过展望会这个平台的服务，携手跟许多的像亚瑟这样的家庭跟孩子一直交织起来一个网络。对，那这个是我们展望会每一个员工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对对，那我们当然每次因为亚瑟跟我自己是同乡的人，因为我们都是花莲人哈，那我自己在花莲服务的时候就知道亚瑟啊，那常常我们自己社工的工作的过程里常常也提到亚瑟。那亚瑟他的成长我只能这样说，是我们当时所有的社工人员工作最大的一个动力。
亚瑟的案例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我刚刚听也是快要流泪的感觉。我觉得世界展望会真的就像是一个太阳，然后照亮了很多人，也温暖很多人的心房。那像是亚瑟之前就是展望会的受助儿童，可是长大之后又回到展望会来担任花莲地区的社工。当时回到这边最大那个动机是什么？然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担任社工这段日子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跟收获？
我因为展望会对我来说是我最初开始的地方，对，就是我一直觉得它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地方。因为展望会曾经帮助过我的，我简称阿姨，因为小时候都叫他们阿姨跟叔叔 如今都继续还在服务着更多孩子。
哇！
以前我的社工现在变成我的同事。
嗯，
对对对，他们就是，我觉得这种奇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对，也因为这样有这样的经验，我在服务家庭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主动跟他们分享，你眼前这个社工不久之前跟你一样，也是在这里写卡片，也是在这里参加活动。对，然后给我最大的动机，我觉得是在我大学实习的时候，我真的很热爱展望会。我实习当会，我也是选择展望会。
嗯，
对，因为我是想说，我自己曾经就是大学那段时间，我还是受助童。对，我就想说，我有这么好的优势，又这么好的这么大的机构，我怎么能不去呢？我那时候是抱着这个心情。可是真正是让我感觉到，在那两个短短的两个月实习的时间，我真的在小朋友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熟悉。那时候我就告诉实习那两个月最后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也在我成果发表那天，也是跟在座听我成果发表的人说，我之后大学毕业我一定要回展望会当社工，因为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成为展望会的一份子，不论是不是社工还是，我就觉得我可以在展望会。对，另一方面的话，我是觉得我想要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回馈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对，然后也能带着他们曾经对我的帮助去帮助更多人。然后有段时间其实我有在思考，就是我要回馈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方式。
对，
我可以去捐钱，我可以去做公益活动，我可以去做更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来做到回馈这件事情。我有必要当社工吗？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再拉回到自己已经在做社工这个工作的时候，简单来说，我发现到我自己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能直接用自身的经验去陪伴跟我拥有相似背景的人。我觉得是这对我来说是最有利跟最直接的回馈方式。对，所以我也是这样子去陪伴这些孩子，然后去陪伴这些服务的家庭。我也是就是跟我前面所讲的，我也是这样子带着我自己的故事跟他们讲说，我以前也是受助童，我以前也是展望会的小朋友，所以你在写这些东西，你不愿意参加活动什么我都懂。所以我说，你们今天所就是用我自己的故事跟他们讲，然后才发现以前我最怕的事情会变成我的劣势，以前是劣势，现在对我来说是我在工作上面最好的优势跟工具，可以拉近我跟案家跟小朋友互动的关系。对，然后我觉得这段我在花莲当社工这段时间的收获跟感受的话，因为我服务的区域是花莲市跟吉安乡。对，其实我觉得在服务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陪伴他们的同时，我自己也跟着成长。而那种成长，我觉得不是只有年龄的增长，也包含着内心因服务者家庭给的支持与鼓励，充满着冲劲。对，再加上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有很多东西我都是必须靠着这些学生去学习，例如可能他们现在用玩什么游戏啊，然后要怎么去拍抖音啊，这些都好，我就觉得说这都是真的是在我成为社工之后我才能得到的收获。那如果是要讲感受的话，我觉得我在做社工这段时间最大的感受，跟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伴随着在过程中伴随着喜怒哀乐。喜的话，我就是能陪着一个每一个孩子能每一天平安的成长，然后怒的话就是有几个案家跟孩子但是有不愿意配合的状况，当下的话就是怒，我的感受就是怒。然后哀的话就是我去陪伴案家去面案，就是家庭跟孩子去面临着他们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变。对，然后乐的话，我就是看见我自己曾经服务过的家庭跟孩子能渐渐的有改变，就是能大学毕业，或者是没有顺利读到大学，可是至少现在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去帮助家里，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到自己。
即使是现在角色转换，从接受帮助变成帮助别人，一样是满满的感动跟爱的延续了。那其实不只是亚瑟，展望会有很多像是亚瑟这样子的孩子，原本是受助儿童，现在呢也回到展望会里面来担任社工，继续把这个温暖给传递下去。那我相信未来还有好多个60年，也是一样会有这样子非常良善的循环。要不要请文荣哥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60周年的里程碑，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系列活动跟计划跟大家做分享？
好，展望会的60周年的系列活动里面，特别是在4月24号，我们举办了60周年的一个论坛活动。那当天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缅甸展望会的会长，好，来针对展望会的国际影响力，好，来做专题的分享。那此外，我们针对台湾国内的儿童资助计划，我们请到了资诚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来分享台湾世界展望会儿童资助计划的这个我们称之为 SROI。就是所谓的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调查的一些成果，来跟社会大众做报告。那我想这场论坛主要是来自于产官学三方，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些讲者，那只会针对4个子议题，来再进行这个对谈。那我想这次论坛主要是要聚焦整个社会的企业，什么正向的带来影响跟支持展望会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特别是协助我们更多的弱势儿少能够更贴近有需求的一些配地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方案。好，那我想这个论坛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再次带出展望会不管是在国际上甚至在台湾上台湾社会的一些影响力。那特别来与社会大众一起来分享。
对，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更认识世界展望会。当然就是更希望大家可以尽一己之力，希望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一股暖流哦。那对于想要回馈这个社会帮助他人的一些朋友啊民众，亚瑟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的话，当然是来自心中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在这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大家都需要温饱自己的生活之下，还愿意另外花自己的力量去回馈，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小小的举动真的做不了什么，甚至会怀疑说小小的举动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什么，甚至是改变什么。但我想用曾经是受助童，曾经是受这个社会帮助过的人，如今成了自立童的我来说，千万不要去小看这小小的举动，因为当那小小的举动被放在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它都能成为那地方最大的机会跟帮助。所以最后我是希望大家能用自己最适合最舒服的方式去陪伴跟去帮助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其他人。
大家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儿童家庭，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那这60年来，世界展望会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亮的灯，去照亮每个角落。那未来世界展望会台湾这个部分呢，还会怎么样的发展？
对，正如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服务对象超过一半以上都是青少年啊。那其实我想，亚瑟的故事也是现在我们服务青少年的缩影。我们确实有非常多的孩子在特别是青少年阶段，他在碰到一些特殊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们协助的孩子里面，特别到青少年阶段，很多都得要负担家计，对，他们面临到就是一个家庭照顾的责任。那怎么样协助我们这群孩子能够迈向自立，增加自立的一些能力，我想这个是后续展望会的计划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啊。那我想孩子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他有可能踏入大社会去学习啊。那因为现在的学习是非常非常多元的管道啊，所以怎么样协助青少年在他未来的学习历程里面能够透过多元的一些管道，包括孩子未来的职涯的选择，包括职涯的规划，以至于他在自立的过程里面可以透过展望会的计划能够走得比较稳。那至少我想让孩子进入大社会学习不要偏离，不要偏离，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创新服务啦，因为我想疫情过后其实是改变了我们，特别是我们社会服务非常非常多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也利用一些线上学习的一些工具啊，比如说你知道我们其实很多服务的对象都生活在偏乡啊，一个偏乡的一个据点我们可能要找一个客服老师都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就像在东部我们还有离岛兰屿的服务澎湖，那个要找一个客服老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也跟Pagemo 就是素养品学堂有很密切的合作，我们提供孩子这些免费的线上学习的工具，特别是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那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服务的孩子里面，不管是从儿童到青少年，仍然有一群孩子是非常专注在学习，而且他自主学习的能力是比一般孩子来的强。所以我想透过Pagemo 这样一个线上协助阅读素养的一个系统，让孩子他可以不受时间跟空间的一些限制啊，那他提供给孩子载具之后，他就可以在线上学习。对，那这几年下来，其实展望会协助的将近1000多个孩子，透过素养品学堂的学习，他们的不管是阅读的完成率、正确率来说，都达到一定的标准。好，那我们也非常惊讶，就是这群自主孩子自主学习孩子，他们的学习的这个动机跟动力来的这么大。好，那我想创新服务跟针对青少年需要，好，特别是积极协助的这个需要，是我们未来我们工作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孩子需求在哪里，世界展望会呢就会在哪里。真的是非常感谢台湾世界展望会为大家的付出跟努力哦。那这边再次跟大家分享，4月24号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会举办台湾世界展望会60周年影响力国际论坛，很期待可以透过这个论坛啊，还有多元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世界展望会的公益之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活动，展望更好的世界。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副会长萧文荣文荣哥，以及展望会花莲地区社工施雅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